积德累功，
积聚德业，
累进功绩，
内存于心叫做德，
外见于事叫做功，
由少到多叫做积，
由低到高叫做累。
德业不积就不会崇高，
功绩不累就不会增大。
如果积功累德，能像农夫盼望丰收一样，平时专心关怀农事，
像商人经营财货一样，天天忙碌关心生意，
今天能积一点德，
明天又积一点德，
今日累积一些功，
明日又积一些功，
想要修成神仙，很快就可以达成。修成天仙，要行1300条善事，
每天做一件，只要4年就成功了。
而修成地仙，要行300条善事，
每天行一件，只要1年就成功了。
但是凡人不能够坚持，恐怕就中途而废了。
大概是因为闭塞太深，积习染浊难消除，理智又难战胜私欲，良心刚发就停止，所以到最后就没有行善的机会了。
但愿世间发善愿的人，
要具有真信、勇猛、精进、坚勇之心，
不可因为吝惜钱财而终止，
不要怕人讥笑而怀疑，
不能因为安于逸乐而不能奋发，
不该被私欲牵绊而犹豫，
不要敷衍色泽而半途自废，
不要安于小成而自满，
不要妄求高远而不务实修，
不要因为事大而怕难，
不可因为善小而忽略，
不要以事繁而推诿，
不要为爱惜名节而不救患难，
不要在明显可见处下功夫，却在黑暗难见处堕落，
不要只注意行动而忽视语言，
不要光说美言而名实不一，
不要只想保持长久而忽略短暂，
不要开始勤勉而末后怠惰，
总之要不避嫌，
不避怨，
不因循，
不间断，
不鲁莽，
不图回报，
不务虚名。凡是遇到一切的善事，都要欢喜的去做，委曲求全，有了成就才可以停止，
这才是奉持的真正种子啊。
故事，
子虚元俊说，
从前有位傅先生，从小就喜欢修道，他进入焦山的石室中静修。
焦山在今江苏省丹徒县。
过了3年，忽然遇到了太极真人，交给他一个木钻，要他凿穿一块大石头，并且告诫他说，
当石头打穿的时候，我会来渡你。
石头的厚度有5尺多，傅先生不停地打钻，一共钻了47年，石头忽然穿透，太极真人果真就来渡他。
说到积功累德，并不在于凿穿石头，而是借它来说明，
人就怕不做，或是中途而废，
所以有志者事竟成。
傅先生钻石头的故事就是一个明显的印证啊。
宋朝的镇江太守葛凡每天都做几件善事，40年不曾间断过。有人向他请教，葛凡说，
哎，我没有其他办法，只是每天做1-2件利益他人的事情而已。
因而指着座位间的踏板说，
如果这个踏板放得不正，就会妨碍人走路，我就随手将它摆正。又譬如别人口渴，就请他喝水，这些都是利人之事，从公卿将相到乞丐都可以做得到，只要持之以恒的去做，自然就会得到利益。
宋朝时，杨巡当夔州推司，
也就是司法审判，
努力的积累功德，效法周迟，
奉行太上感应篇，常做10种善事。
第一，收养街道上弃婴，并且雇人看养，
到15岁时，家人愿意认领，就归还父母，回家团圆。
第二，每年冬天11月初3开始，在他设立的养济院收养60岁以上、15岁以下的乞丐及穷人，
每人每天给米一升及15文钱，满3个月后，令他们各自方便寻求生活。
第三，普施有效汤药，
救助病人疾苦。
第四，施舍棺木，周济无力办丧事的人家，
并且帮助埋葬亲人的尸骨。
第五，收养的女孩长大之后，不论已经花了多少钱，
仍然还是酌量的给予钱财制衣，随她嫁给适合的对象。
第六，专心一意戒杀，救护一切众生，
遇到有贩卖飞禽走兽等大小生命，都买来放生。
第七，每遇荒年，就将市面高价谷类买入，
并且以低价卖出来赈济贫民。
第八，如有佛寺、道观的圣像毁坏或剥落，就出钱请人修理。
遇到有道路、桥梁损坏、渠道、水沟不通，都雇人修理疏浚。
第九，有远乡的读书人流落此地，无力返乡，
就出资助其返乡。
第十，当官时对于冤枉的案件，审慎的办理，为其伸冤，
并且以诚恳的态度待人接物，济困扶危，除去强豪，安抚弱者。
后来他的儿子杨庄考上了状元，为翰林学士，
官当到参知政事，也就是宰相助理。
谈到有人不知道秋收之力，看到别人下种子还怪他说，
哎，为何将可食之物随意丢在污泥当中呢？
不知道种福田的人也会有同样的情形。古谚曾说，
种竹才能得笋，栽莲才能得藕。
凡我同修既然都已经知道这个道理，
所以应该要谨慎，切勿吝惜种善种啊。